里边废话少说，科技 email 在王道涵在我们的现场，道涵兄，
大家好。
今天先来谈一谈一月号的什么东西，这是什么杂志？好面熟，这是我们纳税人办的杂志，
一点不错，是《科学发展月刊》，这是由行政院国科会所主办的一份科普刊物。那从五年以前，改版，因为以五年以前。当年就是这个科学发展月刊是等于是学术界对内的这种互相通讯的一个刊物。那就是五年前这个由行政院政策性的指示要把它变成一个科普的刊物。那也就是说是要向我们社会大众推广科学知识的一份刊物。
是。
那这个我这五年来其实办得不错。我记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是几乎每个月都来介绍这一份刊物。
这份刊物的编辑委员里面有王道环和孙维新，这两位你都认得啊。这一期要介绍哪一篇主要的文章？
那这个科学发展月刊它的编辑的方式是这样子的，就基本上就是尽可能的每一个月它都有一个专题。那像这一期也就是今年一月号，它的专题就是昆虫。
是。
那这个就是请了好几位昆虫的专家来专门报道跟昆虫有关系的科学新知。那譬如说像第一篇它叫做台湾蝴蝶大惊奇，它是请这个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的教授徐玉峰教授所写的。那这一篇报道其实是引起了我很多的回忆，因为他所谓的台湾蝴蝶大惊奇啊，其实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概念，就是啊一直到1960年，这个专门研究台湾蝴蝶的专家，基本上都已经相信在台湾是不可能再发现新种的蝴蝶了
啊。
那这之所以会这样，其实
之所以这样很重要，
之所以会有这么一个预言，其实真正理由是因为当年大概是民国50年代，这个台湾的蝴蝶产业是相当的发达的。
对了，
根据估计哈，当年台湾的蝴蝶的加工品，这个一年的产值可以达到200万到3000万美元。
哇，那当时是非常可怕的，
非常非常可观的一笔财富。那可是为了要达到这个产值，那台湾这个蝴蝶加工产业，一年要用掉1500万到5亿只蝴蝶，
要扑杀那么多蝴蝶，
一点不错。
嗯。
所以我还记得很清楚啊，我小的时候也参加过这种蝴蝶加工的产业啊，
在家里代工，对不对？
一点不错，赚非常非常小的钱，
对，几分几毛钱的。
可是对我那个时候不是为了赚钱，我那个时候就是喜欢看蝴蝶。
好，你在家玩一些怎么玩的？怎么参与这个加工业？
没有，我知道的就是我知道有一些人是专门去做蝴蝶的标本，
是。
那我参加蝴蝶加工业不是，我参加蝴蝶加工业是。把这个蝴蝶的尸体啊，就把它翅膀给剪下来
啊，
然后要按照它的花纹把它剪成碎块
啊。
那然后呢，就有专门的人利用这些蝴蝶的原有的花纹，或是蝴蝶翅膀上的这种彩色的图案哈，去拼成一个更大的一个图案。
是，
那叫做彩蝶这个贴画。
彩蝶贴画，
一点不错。
所以你是那个筷子手啊？不，你算是行刑的还是分尸的？
对，我是分尸的。对，我还到不了筷子手的阶段。
对，我们家贴过那个，就是用，你知道以前有茶杯垫子，
是
有这个茶几的覆盖的那个像毛巾一样的塑胶的，那里头夹了，我们玩过那个东西。
OK，
蛮可怕的。
所以你这样现在回头看啊，那真的是台湾的台湾蝴蝶的浩劫。那是毫无疑问的，因为每一年你要扑杀那么多的蝴蝶嘛。那当时研究这个台湾蝴蝶最有名的专家其实是日本人。那我想其实这也不用奇怪了，因为在战前的时候这个台湾的自然史研究日本人就已经下了很深的功夫。
是。
那当年就是在1960年，有一位日本学者，他叫做白水龙，
徐老师。
那他就写了一本这个《原色台湾蝶类大图鉴》。那 这是台湾研究的一个蝴蝶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是，
那我们假如要回顾的话，台湾蝴蝶研究啊，那其实是从英国人开始的。那有一位在演化生物学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人，叫做华莱士。
是，
他发表了第一篇研究台湾蝴蝶的论文，所以那是在1866年，所以到了1960年，那白水龙教授他出版《台湾的蝶类大图鉴》，所以将近100年。
嗯，
有了这么100年的研究的经验哈，白水龙教授就以在那一本图鉴里边做出了结论
啊，
他认为，未来台湾大概不可能发现新的蝴蝶种类
啊，
那就是台湾的蝴蝶一方面已经研究了100年，另外一方面也已经被大量的
屠杀了差不多了
10几20年，所以不可能再发现新种的蝴蝶了。
嗯，
可是啊，事实上不是这样子。
嗯，
那像到1986年，台湾发现了这个褐翅绿弄蝶。弄啊，就是云破月来花弄影的弄，叫做弄蝶。
弄蝶，
那这一种蝴蝶呢，先前已知的分布的地区啊，是在北印度、喜马拉雅山以及大陆西南部一带
啊哈。
结果居然在1987年啊发现
坐船来的吗？
不会，那这是台湾的种
哦，
这很有意思的，就是我说就在台湾发现了新种蝴蝶，
是
在过去十几年来，也超过10种。有一些很明显是外来的，
嗯，
可是有一些是台湾土生种，
怎么样去判断？
这要透过研究，那当然透过比较的研究。那所以这一篇报道就是专门报道这10多年来台湾所发现的新种品种的蝴蝶，这绝对是让人惊讶的。这就真正的原因就是我刚刚已经说过了，这在经过那么大的一个这个扑杀运动
浩劫
那绝对是浩劫。
是，
所以这一期的科学发展一刊，我再说一遍，就是它的专题报道是
封面
昆虫，然后第一篇就是报道这个过去10多年来在台湾发现的新种的蝴蝶，就是过去从来不知道的蝴蝶，然后第二篇就是讲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是，
因为我们有一句俗话是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是，
那其实我知道就有喜欢捉弄人的人，就把这一句话改过来，就是说早起的虫儿被鸟吃。
是，
所以我们以前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是要鼓励人要早睡早起，说是一日之计在于晨。
是，
所以你早上起来头脑比较清楚，好好的念书，要努力用功等等之类的。那而且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赖床的人都是懒惰的人，那懒惰的人就一定是不会有成就，
是
成绩一定不好等等之类的。
嗯，
那所以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很早就被这一些喜欢赖床的人改成是早起的虫儿被鸟吃。那这篇文章是报道这个所谓生物时钟，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每一种特定的生物它的体内都有时钟，那它这个不同的生物体内的生物时钟不一样，所以它的作息的状况也不一样。
嗯哼，
所以是这个从那么一简单的一句话，就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起的虫儿被鸟吃，来谈这个生物时钟的观念，以及是物种与物种之间由于生物时钟不同
是
而产生的彼此的消长的关系。所以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一期的这个专题报道，光昆虫这一个专题报道就有好几个好几篇文章都是很容易大家很容易读，也很容易引起兴趣。
嗯，
你譬如说第三篇就专门谈这个跟法医昆虫学有关系的昆虫，就是譬如说我们在看 CSI 的时候，你经常发现的那里面的专家跟学者是利用尸体上所出现的昆虫，或者是尸体上所出现的昆虫的幼虫，来推断尸体是不是从别的地方移过来，或者是尸体已经这个就是说推断尸体的死亡时间等等之类的。
是，
那像这一篇就是专门报道
对昆虫世界的爱欲情仇。
对，
你这样讲让我想起来一点， 我们这个节目在过年之后可能要推出一个非常重要的单元，就是跟教育有关的，我顺便可以预告一下。
是，
因为我们现在一般啊，不管是国中、高中、小学有自然课，我们希望能够建立一个单元，能够请到大学的教授，或者是更专业，包括像这些文章的作者啊，
是是是，
来去为我们的孩子们补充在课堂上听不到的或者学不到的，课文里面掌握不到的一些更细节的知识。
太好了，
这样的话就会让这个我们现在讲的科普进入到这个广播的系统里面来，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听到广播的时候还可以增加我们的科学知识，甚至帮助考试帮助考试来，我们先回到科技 email 了，对不对？
是是是。
但我还特别强调一下，科学发展这一个月刊哈，在台北的三民书局有卖，是吧？
对。
还有在台北市八德路三段十号台市那个台市总店国家书坊台有卖，台中市呢武南文化广场有卖，高雄市呢是青年书局有卖，就这四个地方卖这个杂志，取得的人应该是领先群了，对不对？不容易啊。我们国家行政院办一个刊物，怎么会让他们那个行销管道那么庸塞呢？这奇怪了哈。我们呼吁一下，如果是一个很好的杂志，很值得推广的杂志，又是一个科普性质的杂志，为什么不在比较多的地方去行销呢？很奇怪，这好像不太科学啊。来，祝他能够在各地都能够看得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阴道鞭毛虫，我怎么接的？这是啊？阴道鞭毛虫基因组，
不，这是今天的中国时报的一篇报道。
Uh-huh.
那事实上，这个中国时报的网站，它昨天就开始在报道这个消息了。真正的原因是因为昨天长庚大学这个举办了一个记者招待会，宣布这个消息。我觉得要从头讲，那大家才会比较清楚一点。
是，
简单讲就是说，上个礼拜，美国的 Science。就是国际知名的这一份科学期刊，它的封面故事就是阴道鞭毛虫基因组 DNA 定序的初步结论。那参加这一个研究计划是一个国际团队，那这个国际团队呢总共有23个学术单位参加，在这篇报告上面的列名的作者就有66个人，那台湾的作者有4个人，那这4个人都是长庚大学的，那就是包括长庚大学的两个研究单位以及长庚医院。那因此呢，昨天上午长庚大学就开记者会来宣布这么一个研究结果。那关于这一则新闻呢，今天中国时报有一篇比较完整的报道，可是我认为哈，这里面有几个要点没有适当的被这个强调，所以我就为大家整理了五点要点，这个是值得大家注意的。那第一，那就是估计全世界每一年都有1亿3000万人因为阴道鞭毛虫感染而求医。所以这个事实上这个是很普遍的一种疾病。那第二呢，阴道鞭毛虫它是一种原生生物，它与疟原虫一样。它是单细胞的，可是它是它有完整的细胞核，所以它不是细菌，它是一种原生生物。那阴道鞭毛虫又叫做阴道滴虫，所以你假如不知道鞭毛虫是什么的话，我记得好像过去的媒体通常都用
阴道
滴
虫，
对，就是点滴的滴。
哼，
那第三，那这一种这个阴道鞭毛虫是一种性病，那因为性交是主要的传染的管道。那男性感染以后呢，会得到尿道炎啦、射会腺炎啦。那不过一般说起来哈，它的症状是比较轻微的。女性就比较麻烦了，女性感染以后呢，会阴道发炎。那急性发炎的话，会导致骨盆发炎，还有增加艾滋病病毒感染的风险。那怀孕中的妇女要是感染的话，会使得这个怀孕并不很顺畅，容易出问题。那第四点。那就是这一种阴道鞭毛虫感染，它是有抗生素可以治疗的，而且治疗效果是非常好的。可是要注意，那服用专治这种感染抗生素的人呢，不能够喝酒。
好，那也就是说，想喝酒或喜欢喝酒的人最好不要得这种病，是吧？我们稍后片刻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我们还有第五点呢，这第五点也蛮重要的。 6.98张大春泡新闻科技 email 单元，刚刚介绍的是阴道鞭毛虫基因组这个研究初步的结论。第一个，全世界每年有1亿3000万人左右会得阴道鞭毛虫感染这个感染的病啊。第二，阴道鞭毛虫是因为是一种原生的生物，和疟原虫一样，又叫阴道滴虫，它不是细菌。第三，这种感染呢是性病，因为性交是主要的传染管道。这个第四，这有抗生素是可以治疗的。我们刚才提到讲到这里，对不对？
对，第五点，最后一点，我认为其实是最重要的，就是阴道鞭毛虫无法生存在嘴里、肛门里，那它是主要是透过性交传染，因此接吻啦、拥抱啦，它是不会传染的，而且也不可能透过马桶盖或者是游泳池来传染，
对，不必过度惊慌，
不用那么担心。
我觉得现在我们很多妇女啊，对于马桶盖的干净的那个要求，那个恐慌很激烈啊。
我记得我们好像至少在这边谈过2次以上，因为有一些研究证据显示，其实马桶盖没有想象的那么脏。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那边报道过，那个办公室的公共的门把。那上面反而还更脏，
比马桶还脏，
一点不错。
是，对了，你刚刚讲的基因组研究 DNA 定序初步结论啊，这个阴道鞭毛虫的基因数字是多少？
它估计它的基因数量有6万个，
6万
已经知道的基因，就是有证据显示的这个基因数量呢是25,949个，
是。
所以它的基因的数量比人类还要多。人类的基因数量大概是35,000个左右。
是。
那所以它的估计的基因数量是6万个。所以你看看那么简单的一种生物。
所以基因却比较
数量却那么多。
所以基因数量跟这个动物的高级低级就没有关系。
对对。
高等低等。
这毫无疑问的，当然是没有什么关系。
复杂的动物很可能基因可反而少。
你也可以这样讲，那当然那是有原因的，不过我们在这边因为没有时间讲那么复杂的问题，不过我可以利用这机会先讲一讲什么高级跟低级的在生物学上的意义。
是。
那在生物学上我们说这是一种高等动物，那是一种低等动物，我们并不是真正的在指它的复杂的程度，我们其实是在指它的祖先出现的时间。一种低等生物意思就是说它祖先很早就出现了。
是。
那这是一种高等生物，我们意思是说它的祖先是很晚才出现的。所以人类绝对是一种高等动物。
是。
那这因为人类祖先出现的相当的晚，大概5-600万年前才出现。那你比如说蚂蚁，它绝对是一种低等动物，不是因为它是蚂蚁，而是因为它的祖先很早就出现了，它大概2亿5000年前5000万年以前。
跟智能也没有关系。
我们是生物学家，不讲智能
啊。好，哎，这个很特别，我们以后要专门批个时间谈谈生物学家为什么不讲智能。不过现在我们要谈谈家暴。哎，我怎么转的？今天怎么老是乱转？突然掉到家暴。哎，家暴经验对于健康有什么影响？
不，这因为我之所以会选择这条新闻，也是因为这两天这个报纸报道跟电视新闻的影响。那根据过去的研究发现，小时候的恶劣成长经验对人的健康是有影响的。那这一些人成年以后啊，心脏病、中风、糖尿病的发生比率要比一般人要高。那现在科学家发现了可能的生物机制。那这是英国医师追踪了1000名纽西兰人，那从他们出生开始一直到32岁，这是长时间的追踪。
是。
那发现幼年受到家暴、性侵害以及母亲抛弃这种待遇的人，他们长大以后啊，身体里面发炎指标蛋白质比较高的几率是一般人的2倍。
发炎指标蛋白质，
对，这就是有假如出现这种蛋白质的话，我们就表示他身体里面一定有至少一个地方正在发炎
啊。哈，
那发炎其实是身体的防卫机制。那感染啦、受伤啦，都会引起发炎的反应。可是心理压力也会引起发炎反应，因为心理压力啊，等于预期身体会遭受痛苦
啊。
那问题在于啊，长期的心理压力啊，就是我们叫做焦虑啊，会使身体抑制发炎反应的正常机制啊，受到长期的压抑。
是。
那身体呢，是以一种荷尔蒙来抑制发炎的。 那身体里抑制发炎的机制因为长期受到压抑而不健全的话，
嗯，
那等于身体里长期出现发炎反应。
是。
那身体里长期出现发炎反应，那心血管堵塞那就是冠心病，
嗯哼，
那脑血管堵塞那就是
中风，
那种风险就会提升。
嗯哼，
所以家暴跟这个就是幼年的家暴经验跟成年以后的健康状况是有生物学上的因果关联的。
嗯哼，我们知道从小给孩子们来家暴来性侵害来抛弃待遇的这些个父母可能不会关心他的孩子长大会不会得心脏病或者是中风，但是孩子们自己如果有了这样的知识，他可能可以对有一些调试，对不对？或者说社会机制可以帮助他们
一点，不错，
调试这个焦虑。
我觉得是社会环境，就是身边的他们身边的大其他的大人。
嗯哼，是的。来，接下来是人类生长荷尔蒙。这个问题让我想起来那个青春泉。
一点不错。其实现在我在网络上也已经看到了。这是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养生的这种药房里面卖的这个药就叫做人类生长荷尔蒙，它的英文缩写是 HGH，
是
或是保甚至专门卖保健食品的店里面有卖这种东西。那现在在台湾那也有人进口这种东西来卖。那
青春泉吗？
那其实就是把它当成青春的这个泉来卖
啊，
而且这个价格还不低，
嗯，
所以我才会想到要报道这个新闻。
哎，搜狗百货周年庆有啊。
所以人类追求青春永驻的努力其实是非常惊人的，
嗯，
自古以来你看秦始皇你就知道了。
嗯哼，
那我们现在的话只要看搜狗百货周年庆化妆品的业绩你就晓得了。那媒体大量的广告都是以养颜驻颜为号召，
嗯哼，
整形服药打针什么花样都有。
是。
那最近呢是人类生长荷尔蒙开始成为招来的咒语。
嗯哼。
那人类生长荷尔蒙啊就是 HGH， 是脑下垂体分泌的荷尔蒙。
嗯哼。
它是控制发育的。那童年与青少年时期啊分泌最为旺盛。那我们到了成年以后就开始减少，那从30岁开始最显著的减少，
嗯，是
那一直到老年。所以有人以为人类生长荷尔蒙的与精力与这个青春有关，所以他就大力的宣传。
嗯哼，
那今天出版的美国内科医学学报
啊
就刊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的一个研究团队的报告。那他的第一作者是刘浩，我相信他是中国大陆去美国的。那刘浩领导的这个团队啊，
嗯，
他收集了年长而健康的人使用人类生长荷尔蒙的研究报告。
嗯哼，
那综合分析以后发现年长而健康的人每个月花几百甚至几千美元使用人类生长荷尔蒙不但不能够使青春永驻还可能对健康有害。
哦，真的。
对，
这是好像服毒啊。
那他们发现啊，刘浩这个团队发现那人类生长荷尔蒙的效果最多是使人身体里的瘦肉增加2公斤、
嗯，
脂肪减少2公斤。
是。
那这是最多了。那你要想要达到这个后果你只要这个
运动
运动就可以了。
嗯，
那此外骨质血液胆固醇的浓度以及活力或者是血糖都没有显著的变化。
是。
那刘浩团队最惊人的发现那就是人类生长荷尔蒙的严谨研究数量极少，参与研究的人也非常的少，因此居然有人大力宣传人类生长荷尔蒙的好处，而且还有人愿意每个月花1000到2000美元来服用啊，
嗯，
就实在是让人惊讶。那据估计啊，2004年美国有30000个人购买人类生长荷尔蒙，
嗯，
当作养生的保健用品。
只有30000吗？他有2亿人。
不是，你这里面涉及到问题是一个月要花1000到2000美金。
哦，
像有几个人花得起？一年又花一，
是吧？是吧？懂了，就都是有钱人。
一点不错，
这有钱人去受骗，把这个钱拿去买了这些东西以后，让自己体内瘦肉增加2公斤，肥肉减少2公斤，也挺好，你不觉得吗？
是吗
？Deception point 。来，接下来是今年日本国际奖。国际赏 Japan
Prize 一点不错。那今年日本，
等一下，我只是预告一下，我们要进广告
是吗？
我要卖你东西了。
2007年开春，
哎，你科技 email， 讲到日本国际赏 Japan Prize，
也一点不错，就是上个礼拜11号，日本国际科学技术基金会，宣布今年，日本国际赏得主，那预定4月19日在东京颁奖，
是，
他的奖金每一个人可以得到5000万日元，也就是合41.5万美金，
是，
那颁奖典礼啊，日本天皇夫妇都会出席，然后日本的政界领袖、各界名流，总共有1000人出席，
这日本诺贝尔了。
然后就是有一周的庆祝活动，那包括各种不同层次的学术演讲。
是，
那日本国际上今年有2个奖项，那一个是奖励导致创新产品的基础研究，那今年这一奖项由一位法国科学家与一位德国的科学家获得。那奖励的是他们在1988年同时发现巨大的磁阻力。我们以前只听过电阻，没有听过磁阻哈。
是。
那简单的讲，就是说，导电体在磁场附近会改变电阻。
嗯哼。
那这个发现后来导致我们现在使用的硬式磁碟在效能上的大幅改进。
嗯哼。
那日本国际赏的另外一个奖项是奖励和谐共生的科技。那今年颁给哈佛大学退休教授阿许顿，那阿许顿是植物学家，他担任过哈佛植物园园长，也森林学讲座教授。这一次颁奖给他是奖励他在国际森林保育事业中的贡献，特别是他对保育热带森林的贡献。那一刚开始，阿许顿他只是研究植物地理学与植物分类学，那然后他逐渐就与森林保育运动来结盟，那诺贝尔奖你刚才提到的，每个奖其实大约是100万美金，
是，
那可是呢，可能有几个人同时得奖，
而
且瑞典的税、挪威的税都相当的重。因此得奖人实际得到的奖金并不多。
这个我知道，这个高行健就跟我说，他说，哎呦，这个瑞典扒一层，回法国也扒一层，这两层皮扒下来，这是比衣服还薄了。
是。那日本国际赏呢？每一个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奖金5000万日元和41.5万美金。
是。
可是呢，看起来这数量很小哈，可是日本的税不比瑞典重。而且呢，它是每一个人就是得那么多，它不是有人可以分的。所以说相对说起来哈，就实际得到的金钱而言是一个非常高的奖金。
是。
那当然假如以目前来说哈，国际上哈，最高的奖金啊其实是香港的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
邵逸夫奖。
他是给也是科学的。
科学的。
哦。
那每一位得奖人是100万美金。
嗯。
你想想看，香港的税非常的低。
是。
那因此是国际上最好的一个奖。那他今年应该是第3届吧。那问题在于诺贝尔奖仍然是最受世人推崇以及信任的奖，
是，
也最权威，也最显赫。
嗯，
我相信你看看邵逸夫奖那么高的奖金，你都没听说过，
对，
对吧？
是。
那可是日本奖，你过去也没听说过吗？
日本奖没有，
对吧？
这两个奖都没有。
所以你看看，就
这些奖去听说干嘛？听说了就眼红，没有用。不过不管怎么说，很多事情有钱买不到的，
这一点不错了，
是吧？
那日本国际上那明年的2个奖项，那现在已经宣告了领域了。那它一个就是资讯科技的领域，另外一个就是基因科学的领域。
是，
所以我们明年看吧，看看是什么人得奖。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题目，跟瑞典也算好吧，这个终于转得不太硬，跟瑞典是邻居，丹麦，讲丹麦人。
丹麦很有意思。
Danish，
你知道在过去30年哈。在西方国家所做的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调查。那丹麦人永远都是这个对自己生活很满意的。过去30年来在西方国家都是领先的。就他们一直对自己的生活非常的满意。
是。
那这非常有意思的。那所以呢，那个是去年圣诞节前夕啊，也就应该是23号出版的英国医学学报就刊登了一篇丹麦学者的研究报告。
是。
我相信这也是为了节庆了
啊，
所以也是一个轻松的研究报告。
是。
那这个是这篇报告是由丹麦学者所写的，他想要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丹麦人对自己的生活那么满意
啊。
然后呢，他就讨论了6个可能的解释。
是。
那结果他一一讨论之后，他的结论是 其实啊，答案非常的简单，那就是丹麦人知足常乐。那他们的文化有个特色，那就是从来不期望太高，不强求。
嗯，
譬如说，他们就不追求什么世界一百大，
嗯，
也不来搞五年五百亿，
或者是什么金氏世界纪录，
对
吧？最高的楼，什么最大的豆腐？
对，那这个世界上
最大的豆腐，台湾做不是？
是
也不能吃，对啊。
哦、那作者呢，他引用了圣经的大卫与歌利亚的故事，
嗯，
那就是小大卫打倒了巨人歌利亚。
是，
不过呢。作者的解释并不是说小大卫可以打倒歌利亚。
嗯，
那他的解释是，大块头觉得自己本来就应该站在世界的巅峰上。
嗯哼，
那小个子呢，本来就不敢有这种妄想。
嗯哼，
因此呢，他就脚踏实地。
是，
那我想哈，你只要看看这个丹麦的统计数据啊，你就可以知道他到底是在说什么。
对、
嗯，丹麦的土地啊，42000平方公里，
比台湾
是小国，比台湾多6000
大一点点。
比台湾多6000，
对了，
稍大一点。
它的人口等于只有北部嘛，台湾。
可是它的人口太少了，它的人口只有545万，那相当于大概就是大台北地区。
大台北，对，
我猜就是大台北地区，所以它是一个小国。
嗯哼。
那丹麦1992年得到欧洲足球冠军，
嗯哼，
他也没有突然就妄自尊大，觉得自己嘛突然发了。
对了，对了。
所以没有因此哈，没有丹麦人没有因此而觉得丹麦从此要变得不一样了，要变成欧洲的什么什么什么了。那他知道自己是小国，承认自己是小国，是丹麦人对生活满意的关键。
是，
没有人在意自己国家里面有没有什么世界一流大学，
有那么多金发美女，你还要在乎一流大学？
哎，我告诉你啊，这也是一个迷思。就根据这篇报告的研究哈，
真的。
北欧人里面哈，金发美女最多的是瑞典，
嗯哼，
丹麦大是第二名，
嗯哼，好，也不算很多，是吧？
对，
不管怎么说，就是对自己的生活满意的关键就是承认自己的小，承认自己的发展有限，而且不强求、不奢求、不期望过高。
这就是老子所说的“柔弱胜刚强”。
这个丹麦人很可能会得到那个 Ig Nobel 的奖，就是这种研究不需要再做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我们看看明年有没有可能他会得这个奖哈。
是，
接下来宿务宣言，菲律宾的宿务、
啊。对对对，因为这里面涉及到问题，就是我发现我们台湾的这个国际新闻其实好像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是不是有越来越少的趋势？
是啊，
这个宿务宣言是昨天才发布的，
嗯、
我好像我们的报纸没有登、
嗯，
上个礼拜还有一些关于这一个宿务会议的一个消息、
嗯，
然后反而我觉得总结的时候反而没有消息，我觉得蛮奇怪的。
是
宿务，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它是菲律宾的第二大城，也是一个菲律宾的度假的圣地，那很多人都喜欢跑到那儿去玩，距台湾也很近嘛。嗯，那这个从上个礼拜开始啊，第12届东盟领袖峰会，
嗯哼，
以及第2届的东亚峰会，都在宿务举行。
嗯哼，
那10号跟11号是东盟外交以及经济官员会议，那12号到15号是东盟和对话伙伴之间的领袖峰会。
是，
所以什么新加坡的李显龙啦、啊。那个大陆的这个温家宝了、
嗯，
都去了。那第12届这个东盟峰会系列会议和第2届东亚峰会、啊、原定是在去年12月举行，后来因为这个台风，所以推迟到今年的就是上个礼拜才举行。那它基本上是为了要加快这个东盟共同体的建立。那东盟成员国领导人。在这一次会议期间要签署好几个宣言。
嗯哼，
那其中一个当然就是要在2015年以前要建立东盟共同体。那不过我比较关心的是他另外有一个宣言是跟东亚能源安全有关系的。
嗯哼，
那当然这个他们这个会议里边讨论了许多复杂的议题了，包括禽流感啦、啊、包括这个反恐啊，他们都有讨论。不过这个东亚能源安全引起了我的注意。那他们这基本上是要确保东亚的能源有可靠而适当的供应，而且供应的价格要非常的这个要便宜。那这他们对于温室效应还没有做出任何的政策性的宣示，但是呼吁大家要多做替代能源的投资。 除了这个以外，他们还要想要发展区域的电网。
哎，区域电网是在中南半岛，
我相信是从应该是东南亚，
不会跨海的呢？
东南亚国家，我相信，譬如说马来西亚跟那个这个印尼，还有新加坡可以做区域电网，而且还要有共同的输送天然气的管道。
嗯哼
，OK， 他们的终极目标就是要减少。对于中东石油的依赖，也就是要
对了，
这当然，另外一个终极目标就是东南亚的这个经济共同体。
嗯，还有，好像中日关系也会解冻，这个对台日关系会不会造成影响呢？
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因为这一次国际观察家都认为中日关系，从这个会议里面看起来是解冻。
新年档，全家出国去
日本温泉美食，享受浪漫银色世界；
美国大峡谷，鬼斧神工好壮观。